大家好，我可能是个专家，今天聊一聊最近很火的竹枝了。华为和余承东最近被一只竹枝了死死缠住，全网各种解读，但也有很多人在给华为出公关主意，让余承东手持竹枝了出镜自嘲，化解当下玩梗舆论风波。单看短期舆情，这确实是见效最快的方案。若余承东主动加入玩梗，便能消解华为开不起玩笑的负面印象，只需简单承认发布会用词夸张，音量偏大，就能缓和当下矛盾。但这套看似完美的公关手段，如今已经先天受限。最优解被提前拆解。自嘲能打动大众，核心在于反差与意外。当无数自媒体提前预判、拆解这套操作，甚至点名这是标准公关洗白手段后，即便余承东真的出镜摇竹枝了，观众也会先入为主，判定这是剧本表演。当下，舆论已经形成一套闭环枷锁，不自嘲是傲慢无胸襟，主动自嘲又是刻意演戏，下架玩梗内容是霸道，不再投诉相关内容，又可能被内部理解为认怂。无论华为如何选择，都很难跳出网友提前设定好的解读框架。站在企业内部视角，全网万众期待的自嘲动作也很难落地。大型企业决策要兼顾法务、品牌多重风险，一旦公关效果不及预期，无人愿意承担责任。与其主动迎合网友写好的剧本，内部更倾向选择冷处理，避免持续放大负面热度。公关透明时代，技巧无法替代改变。如今公众早已吃透企业全套公关逻辑，能预判企业道歉、自嘲、沉默等每一种应对方式，并提前做好负面解读。单纯依靠姿态和话术的浅层公关已经越来越难独立化解危机。有些人不是在预测华为会怎么做，而是在提前垄断华为行动的解释权。但公众可以质疑一切动机，却很难长期否认持续发生的行为变化。余承东手持竹枝了只是一次表演，调整内容审核标准，包容普通趣味，玩梗才是落地的改变。如果一边高管公开自嘲，一边普通网友的二创持续被投诉下架，只会让大众认为华为只想垄断玩梗的解释权，并非真正包容调侃。短期自嘲只能泄压，无法根除持续产生负面情绪的根源。竹枝了只是情绪出口，竹枝了热梗能大范围发酵，本质是大众长期积攒的复杂情绪找到了宣泄口。如果市场对华为只剩好感，一个普通玩具绝不会掀起如此大范围讨论。大众的不满集中在四点：过度宏大的叙事，发布会极具压迫感的竞争话术，被极端粉丝绑定民族立场的讨论氛围，长期绝对化的产品宣传。华为官方制造强势叙事，余承东将它人格化，极端粉丝再将它立场化，两套叙事形成大众割裂感。不可否认，在海外芯片制裁、业务受阻的艰难阶段，科技突围、自主攻坚的宏大叙事是华为珍贵的品牌资产，也收获了全民共情。但这套对抗外部强权的叙事平移到国内消费市场后产生割裂，作为被海外打压的企业，大众心生同情，作为手握行业顶尖资源的头部厂商，其宣传话术又充满碾压式的竞争感，频繁使用遥遥领先、行业最好这类绝对化表述，让消费者产生违和感。一个反抗强者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也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强者。余承东的传播风格，利弊共生。余承东是华为最强传播名片，他直白、极具感染力的表达，把复杂技术转化成简单明确的市场判断，迅速建立了华为高端领先的公众认知。但长期绝对化、划分高低的宣传逻辑也在持续积累反向情绪。每一次全网最佳的定论都会抬高大众的验证预期，每一次对比式宣传都会冒犯其他品牌用户。竹枝了这个轻量化热梗恰好戳破了这套永远强势、永不示弱的宣传体系。极端粉丝加剧品牌负面观感，大量立场极端的自发粉丝会将产品讨论上升至民族立场，客观评价产品缺陷会被扣上不支持国产的帽子，选购其他品牌会遭到无端指责。这类言论并非华为官方引导，但普通网友不会区分粉丝与官方的边界，所有对立偏激的观感最终都会归集到华为品牌身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官方宣传越强硬，极端粉丝越激进，粉丝对外攻击性越强，路人反感越深，反感积累越多，华为越容易将正常批评判定为恶意攻击。竹枝了的爆火只是让这套循环彻底暴露在大众视野下。自嘲可以治标，品牌人格才能治本。即便余承东完成一次完美自嘲，平息本次竹枝了风波，后续依旧会诞生新的舆论争议。只要强势碾压式宣传、叙事绑定、民族情绪、粉丝圈层对立这三大问题没有改善，类似舆情危机只会反复出现。单次成功的自嘲甚至会让企业产生问题已经解决的错觉，搁置深层调整。短期来看，适度克制的自嘲加放宽普通玩梗内容审核仍是缓解当下舆论压力的最优选择。但长远来看，华为需要重塑完整的品牌人格， 过往支撑华为穿越制裁困境的人格是坚韧、强势、不服输，而面向海量普通消费者，品牌还需要补充克制、松弛、包容边界的特质。宣传不必处处强调碾压，自信无需通过贬低同行体现。民族情怀不该成为产品争论的道德筹码，强大也不必时刻对外证明。余承东拿起竹枝了，只能证明华为懂得危机公关。真正的成熟是允许普通调侃存在，坦然接受市场质疑，也懂得克制一家头部企业所拥有的舆论力量。自嘲可以让一次笑声散去，只有改变持续制造反感的方式，才能避免下一次笑声再次聚集。